中对话呢最详尽的，同时也是篇幅最长的记载，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要思想的约翰福音第四章啊。那我们先用这个起印的方式，我们来一起领受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三十节哈。那由我来念单数，弟兄姊妹念双数节来。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十一节，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也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你既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好，下面我们再来念从三十九到四十三节哈，三十九我来。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旁边坐下。
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好，然后我们再这个到旧约哈、耶稣亚记二十四章是耶稣亚的最后一章哈、我们只念两节哈、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啊。翻到的话，由弟兄我来念给大家听。三十一节，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三十二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这个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一起祷告。非常的感谢天父，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主，今天我们在这里重新的我们来温习，重新的来体验你当日在这个雅各的井旁，你对那个没有名字的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一段对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头一方面我们充满了感激，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到说，主啊，你曾经说这个凡是这个饥渴的都可以到你那里去。主啊，你能够把这个你的永生，你就要赐给我们，让我们的腹中能够流出那个活水的这个江河。主，这是因为你的圣灵宝贵师，你赐给那些能够愿意到你面前接受你名的人。主，这是一个何等的救恩，是造天地的主赐给我们的这个何等的恩典跟怜悯。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我们恭敬仰望，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也许可以把这个灯光稍微可以调弱一点，谢谢。我们知道第四章一开始哈是讲到这个主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啊在耶路撒冷南地的这个上流的权贵啊这些。法利赛人呢，听到说耶稣的收的门徒啊，比这个约翰还要多，比施洗约翰还要多。那他们呢，就非常的，一方面是嫉妒，二方面也想要去这个靠近耶稣，想要知道说，哎，你这样子的一种传道。你的这个神国的信息到底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犹太教的这种教训，我们现在有的这些这种权柄到底有什么这个威胁没有啊？主耶稣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他就 在这里经文说他就离开了这个犹太，那么他就要往加利利，就是他的本家。那我在这个幻灯片上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底下这个红圈圈就是耶路撒冷，那往上往北边这个另外一个红圈圈呢就是这个加利利啊，这两大区的是当时的这个主要耶稣时代的这个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那他们每次一年要三次要过节的时候，那么从北边的加利利海一直要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崇拜神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经过这个约旦河。约旦河你就看，那我就用一个黄线，他们走的时候呢必须要走约旦河的东边。那其实约旦河的东边，你们去过这个以色列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山地形是非常的险峻，上上下下，所以呢可能在平行，从这个平行上来看呢没有几里，但是呢一旦你实际上在走的时候，因为它上上下下的坡度，它的这个行程是很辛苦的。但是呢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其实约旦河的西边就是撒玛利亚，应该是比较容易走，但是他们犹太人选择不往那个地方走，因为呢那个地方是属于叫做撒玛利亚。在这个就是我那个中间有一个黄颜色的这个框框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背景，是一个城叫做叙加，或者是靠近那个旧约耶稣亚，这个进到迦南，在那边召集以色列人十二个族在一个地方跟神重新的立约，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重新的发誓，重新的要坚守神的圣约。那这个地方叫示剑。那我们今天的故事，这个叙加哈，其实就是靠近示剑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哈，在那边是有一个雅各井，然后呢，在那边也是他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我们刚刚读到这个耶稣雅的24章，我们就念到说，耶稣雅当时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把约瑟他的这个骸骨呢，就从埃及这个地方经过摩西啊，这个40年旷野的生活，最后进入迦南地，就把它葬在示剑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整个的背景是这样。那我们看到在那里有一座井，就是雅各井。这个雅各井到今天还在的哈。那耶稣因为他走路困乏，在这个四福音里头呢，前面三本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呢，他是用这个介绍耶稣的生平，然后到最后总结哦，原来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啊。那约翰呢，却是比较不一样的说法。约翰是用另外一个角度，他一开始就说这个耶稣呢，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那个真光。然后呢，在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呢，他就用很多的例子来讲他是怎么样道成肉身。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跟我们一样走了一天的路，他非常的困乏，那么来到这个地方啊，道成肉身的这个主耶稣坐在井旁，那个时候大概是五正啊。那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吗？为什么你来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来要水喝呢？那么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彼此不来往，他们不但不来往啊，其实他们是彼此之间是有这个仇视啊，敌对的。那这个是背景是当这个所罗门王哈，他过世的时候啊，当时他的子孙不孝，他的儿子罗波安呢哈，那个时候就不体恤这些12个支派的百姓的这种辛苦啊，因为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大兴土木， 这个扩展他的国度哈，所以劳民伤财，老百姓那时候已经负担很重，但是罗波安呢还要再加上更多的苛税，更多的这个重恶，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是有十个支派，十个支派除了犹大跟便雅悯以外，犹大跟便雅悯呢就继续的留在这个服侍这个所罗门的儿子，这个就叫南国。另外十个支派呢，他们就在示剑这个地方呢，就是另外一个领导者叫耶罗波安来领导他们。那这个就变成叫做北国以色列。从此以后，大卫的王国就分成两个国家，南国跟北国。那这两个国家呢，因为大家都要彼此要争这个所谓的正朔啊，就是我是正统的啊，所以呢往往他们在自己的这个统治的中心呢，他就建了这个圣殿，那么建了圣殿呢，希望老百姓呢就来这边朝拜。南国是在这个锡安山的耶路撒冷啊，是圣殿在耶路撒冷。北国呢是在示剑这个地方也盖了一个圣殿啊，那他这个圣殿是盖在这个基利山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妇人，他说我们的崇拜是在这个基利山上崇拜。那在这个旧约哈，在列王记，在历代志哈，这四本书里头就谈到北国的这个些王里头没有一个好王。为什么没有好王呢？他们的对上帝的崇拜里头夹杂了很多这种外邦人的这种习俗。南国大部分也都是不是好王，但是里头出了一些非常好的王，譬如说像耶西亚，譬如像这个西家哈，这些有宗教改革，让百姓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哈。那在这个两个国在这个崇拜在互相敌对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差不多到主前的722年呢，北国就被这个亚述帝国灭亡啊。那后来100多年以后呢，主前大概586年，南国也被灭亡，是被巴比伦帝国灭亡。南国的遭遇比较好，因为他们是这个巴比伦帝国哈。他们统治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带到巴比伦，把这些贵族，把这些大部分的老百姓。那但是在北国呢，因为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是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前面的一个帝国。那么他们统治的方法就是把这各种的侵略以后的这个族群呢，互相的这个就混杂。所以呢，在这个北国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是从他们从伊拉克、从伊朗那个地方带来的，跟当地的这个十个族的这个居民就是mix 就是混合。所以呢，犹太国跟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他们是基本上是一种更加的这个仇视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哈，所以我这边给你们看的是左边的哈是今天的这个四家这个地方哈，那右边的呢是当时这个撒玛利亚这个的一个背景。那你看到这个左边这个绿色的哈，绿色这个区啊，它其实呢，还是跟几千年前的这个南国北国的这个状况非常接近。因为这个绿区哈，它是叫做西岸啊，你们如果常看这个国际新闻哈，西岸呢它是非以色列人的这个居住区，它是叫做大部分99%是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回教徒啊或是穆斯林，然后其中呢有剩下有一些大概是1%-2%的这个基督徒跟这个正统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等一下我们稍微讲。那它为什么叫做西岸呢？哈，这个 West Bank 啊，因为它在约旦河的西边啊。那我们 今天很多的这个圣地哈，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如果跟着犹太的这个团啊导游，没有办法去看的，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危险啊，他们彼此还是仇视啊，所以今天的这个雅各井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比较危险的这个阿拉伯的回教徒占领的地方哈。那我们在讲这个北国的这个他们的崇拜哈，其实跟南国哈在几个方面是蛮像的哈。北国的崇拜它主要有四个重点哈，它第一个就是它崇拜唯一的真神。那这个应该跟犹大的这个崇拜是一样的。第二个呢，他们的崇拜是在基利山，那南国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啊。那第三个呢，北国的崇拜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那南国呢，还除了摩西五经，还有先知书、律法书，各样大小先知书哈等等。那然后也相信这个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个预言的哈，但以理等等，但是基本上就是北国跟南国在这个信仰的这个律法上的不同。那另外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只相信一个先知是摩西。那当然我们今天2000年以后，我们来看主耶稣自己也肯定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犹太这个系统呢，其实是正统。那这个，但是因为是这样子的一种彼此几百年之间的这个彼此的仇恨敌视哈，所以主耶稣特别走到这个地方，圣经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哈，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动作哈，因为一般的这个传统的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代不走这条路的，但是主耶稣特别来到这个地方啊。那来到这个地方呢，他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要水喝啊。那这个他在这个要水喝的时候，这个妇人就跟他讲了一段话，就是说啊，你是犹太人，你为什么要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那我们通常在认识这个撒玛利亚人，我们总以为是他们是这个混杂的哈。那其实呢，撒玛利亚人还有另外一种，他们是叫做北国的渔民。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是在历代志下第30章哈，我们如果看哈，差不多在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就把这个当时南国的王西西家王，他那时候重新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宗教的改革，他就派人到了北国的那些地方，他去跟哪些人？跟这个约瑟的后代，跟这个10个族的后代，向他们说：“哎，你们要悔改，然后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崇拜。”当时呢，在这个历代志下30章的第6节说：“你们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啊。”那当时有人就不愿意接受，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就自卑来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根据这个旧约的记载，其实除了这些混杂的人里头，还有一批人呢，他们是其实是正统的这个叫做以色列人的后代，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混杂的啊。那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混杂，他们在宗教的信仰呢，就是比较像这个摩西的律法。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故事，这个妇人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哈。那在这个我们说主耶稣到这个地方哈，就是要等人来要喝水，他非常的困乏。那你知道哈，在当时哈，井哈，这个打井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啊。打井，这个井要打到水哈，这个有点运气，对不对？打到以后呢，还希望这个水能够一直不断的出来。那在差不多 六七十年前呢、啊，他们曾经在这个这个雅各井，他们有做一个这个这个测量，那个井还在，到今天还在，那个深差不多已经到地底下135尺。那你那么深的时候啊，就算100尺，你要打水，你必须要有绳子，你必须要有这些工具，然后你要有一些准备，所以打。到井里头打水其实是一种很辛苦的一种人的这种苦力，一种辛劳啊。我曾经我们这个在这个工程有一个工程是在这个海岸边啊，从280到84，然后到那个海岸边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需要打一个水井，能够让这个消防站在那边这个做服务。怎么打都打不到水，打井里头要打井，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打到以后呢，再去舀水，这个更是困难。所以呢，这个当主耶稣说：“你若知道这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求他，他也早必给你活水了。那”那活水呢，跟下面这个13节这边的哈，耶稣回答他说。凡是喝这个水的人呢，还要再渴，哦，你喝这个井水，你还要再渴。但是呢，你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听到就他就非常的这个很希望说，哎呀，我希望从此以后不要这么辛苦的打水，你给我这个水，你们。有没有想到，这有点像这个尼哥底母他半夜去看耶稣，有没有？耶稣说：“你若是不能重生，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什么？我这么老了，岂能够再进母腹再去投胎生出来呢？这是一样，就是主耶稣是用一种形容，就是说我。你如果渴的话，你需要到我这里，我要给你一个是一种泉水，这个泉水是一种这个是他所赐的哈，是这个是上帝的恩赐。你知道泉水跟这个井水最大的不同哈，泉水它是当这个高山的这个雨水啊，它慢慢的被积到这个地里头，然后它就开始在。地层下面慢慢的它就一积到一个程度，它已经满了，那个压力够了，然后它就开始在往外流，然后流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呢，它就很大的这个水压，它就往下冲。所以呢，这个泉水呢，这个是一种你去拿它是不要钱的，不用去辛苦这个，你就可以拿到。然后呢，他不断的就是不断的在那边一直有哈，那这个主耶稣就用这样的一种比喻说，哎呀，你这样一生的劳苦哈，你的灵还是有一天会枯干，但是呢，你信了我，你能够在你里头不断的有这种圣灵的这个恩赐，圣灵的这种上帝的白白的恩典，你得着以后呢。那个就能够让你心里头的这个干渴能够得到满足，它是永远不断的一个泉源啊。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先生啊，这么好的话，那么你请你给我吧，我也不用这么老远去打水。”结果呢，主耶稣说：“那好啊，你去把你的丈夫也叫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已经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我们传统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往往说：“哦，这个妇人她只有在中午的时候才出来打水，她不要看到别人，因为她见不得人。然后她有5个丈夫，所以她的这个生活非常的不检点啊。”那现在有的不是她丈夫。那其实呢，我们仔细来思想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跟耶稣的这个对话，她其实是非常遵守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律法。你看她在下面的这个对谈，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说在特别在这个这个旧约哈，旧约有关于这个离婚的这个程序哈，离婚在这个旧约的这个妇女啊，从来不是女性这个主动啊，这个要求离婚，都是这个丈夫呢，他来决定说这个妻子有不合理的地方。那这个不合理呢，就很多解释了。这个有可以说他这个觉得他太太不忠诚。那在主耶稣时代，他们就有两派的这个神学家对一个叫 Hillel， 一个叫Sherman 哈。那这两个就对摩西律法到底人什么情况可以休妻哦，一个很松的解释。他松的解释说，哎，如果他做饭这个饭烧焦了，你不合理，你可以把他。所以主耶稣责备那样子的人哈，但是在旧约的背景，从来不是女人去主动离婚，都是先生哈，这个写这个休书，那么写休书以后，他就才可以离婚。那你知道在当时的这种背景啊，其实女人在这个不光是在这个近东，在几乎上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比较在地位上呢是比较可怜的，比较不受到这个保护，所以呢，当他离开他的上一任的先生，他必须还要找一个依靠。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有五次的婚宴呢，她不一定是她的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这个离婚的这个程序呢，都是先生这个开始的。那先生可以有很多的情况，他们要可以申请离婚。第一个是先生可能他去打仗，那么他死掉了，也有可能是他这个生病啊，古时候这个没有这个抗生素，这个人很容易死掉。他这个他必须要有一个离婚。那也有可能呢，他生不出小孩。所以他生不出小孩，先生觉得他不合理，就把他休了。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有可能很多的原因，因为为什么？照按照摩西的律法哈，如果这个人生活不检点呢，他就像那个犯淫行要被抓到、要被丢石头的那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你在一个通常一个非常守摩西律法的一个这种背景之下哈，他不太可能有这种这个道德上哈性的道德方面不忠贞的。但是呢，在当时的年代呢，你如果靠自己，你要养小孩，其实蛮辛苦的。所以呢，他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我们也不知道说主耶稣当然非常清楚他的经过，也许这个人是他的亲戚，也许是他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说哈，这有一种可能的原因。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说，妇人啊，你的生命里头所经历过的这些困难、这些困苦、这些折磨、这些让你这个生命里头没有喜乐的这些源头，我都了解。所以呢，这个当妇人说，我一听到耶稣讲这些，能够把他的这个过去能够讲得这么清楚，都不认识他，那他一定是先知，对不对？那这个是一种主耶稣哈在这个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对话里头哈，传统的解释是说，哦，他是一个这个不道德的一个女性。但是我们要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许这个妇人呢，她的一生有很多的不幸的遭遇。主耶稣特别要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要来表明他自己，要来给他救恩，要来让他能够得着主耶稣的一个安慰。那我为什么用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呢？ 因为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写第四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哈，主耶稣来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叙加这个地方呢，他来到什么？这个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我们刚刚读约书亚记的24章，在这个地方呢，是约瑟的骨头埋在这个示剑或者说叙加啊这块地。你如果说你曾经有这个对旧约、新约在约翰时代那些读经的人，他们就马上能够了解到说，哦，原来这个主耶稣特别来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是巧合的一个巧合，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是约瑟他的骨头被埋的地方。约瑟，那我们都知道约瑟的故事，对不对？约瑟他是生在这个雅各的家里头，12个兄弟里头最得到父亲的宠爱，父亲特别给他做了一个彩衣，他每一天都哇这个很高兴。可是在他17岁的那一年呢，他父亲叫他去示剑这个地方去找他的哥哥们，哥哥们在放羊，哥哥们远远的看他来了，就商量要把他杀掉，他们出于嫉妒，出于看看哎你这个每天跟我们讲你的梦，你这个约瑟的梦，有一天这个太阳月亮哈这些禾捆都要跟你下拜，我们看看把你杀掉，你还有没有这个梦？那我们知道最后约瑟是被卖到埃及地，对不对？他到了埃及地以后，他这个很受重用，他在一个这个法老的护卫长的家里头，叫做波提法的家里头，他凡事忠心，哇，波提法这个很放心，什么事情都交给他。那一直到有一天呢，我们读创世纪说，波提法的这个太太看到约瑟，非常的倾慕他，因为他长得这个秀美，不但秀美，而且身体又强壮啊。他这个英文说，他的这个 body 是这个 well built and handsome 啊，哇，那就要勾引他。常常勾引他。约瑟是一个非常忠心、非常圣洁的一个这个人，他就拒绝。结果有一天呢，就在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就控告这个约瑟，要对他这个做出非礼的这个动作，然后拿一个证据，就是约瑟身上的这个衣服。那后来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对不对？约瑟因为他的这个品德的自觉，因为他的这种品德的一个高尚，他反而被陷害。陷害以后呢，本来在这个波提法家做一个大总管，如今呢文伦跑到监狱里头，那过的是非人的生活，是不是？那没有自由，然后过的是一种非常这个凄惨的。但是上帝呢也在那边恩待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呢，就让他有机会遇到这个法老的这个酒政跟膳这个就这个 baker 就是膳什么膳长，谢谢啊。那又这个膳长跟酒政都有做梦，那么他就解梦。哎，解梦以后，他跟他们说：“你如果将来你出去，他跟那个酒政讲，你如果出去，你记得我哈，求你记得我。”酒政从来没有记得他，他就把他好几年以后，法老就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时候呢，才有这个机会把这个约瑟从监狱里头这个能够释放出来。那我们都知道约瑟以后的故事，就是说，他就被提拔，他的能力、他的品性、他的道德，然后呢，他就统管，他变成一个法老王下的一个宰相，然后呢， 饥荒的时候，当他的这个雅各这一家人在南地遇到饥荒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出卖的这个弟弟约瑟在埃及地能够保存他们的整个家族的一线的生机，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瑟的这个故事里头，我们看到神让这个约瑟呢经过很多这些不公义的这种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失败或者非常的这个痛苦的这种经历，但是神借着这些经历呢来改变这个约瑟雅各他们一家人，让这个救恩，让这个能够免于饥荒死亡的这个机会能够借着这个约瑟的一个这个经历哈，他痛苦的经历能够得着一个解救。那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里头，我们看到几乎是一个非常类似的背景。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一个对话以后，这个妇人她 so excited， 她这么的这个兴高采烈，她甚至连她那个水缸都放在那个井旁边，就回去跟她的村子里人报告这件事情。你知道如果是一个品性不好的一个妇女，她要到村子里头，如果你在那个村子你闪躲都来不及，怎么会去听她这个讲这些东西呢？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说这个妇女她的确在她的生命里头有经过许多的痛苦，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这样的一种经过，所以他们就听她讲，然后不但听她讲呢，他们还请耶稣来到这个撒玛利亚当中多住了两天。我们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呢要他几乎是很急忙的要离开犹太，要到这个加利利，但是他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你知道你经过撒玛利亚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要把路程缩短，但是主耶稣呢特别在多留了两天，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哈，原来主耶稣到这个撒玛利亚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一个见面呢，是一个永生神的儿子他的一个爱，他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给这个妇人，让这个妇人也因为他的这个出去跟村子里头的人传福音而能够得着整个村子的人也都信了耶稣。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主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他也了解人跟人之间的仇恨，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种族性别歧视，他要把这个墙呢把它打掉，然后呢他也了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痛苦，然后呢他也要希望借着这个他的福音让这个困难这个痛苦能够得着一个救恩跟他的祝福。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念这个思考撒玛利亚妇人呢跟耶稣的这段对话，这是我们的在这个主面前的一个学习啊，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谢谢你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主耶稣，主啊，你来乃是要把这个你的神国的福音要带到这个破碎的人间，要带到那个彼此仇恨仇视那种彼此为敌的这种人间。主，你要把你的好消息，你要借着圣灵让我们相信你的人接受你的人，我们的里头就好像这个那个永远的那个永远不断的那个江河在我们的腹里，它就能够像泉源一样一直到永生。主啊，为此我们来向你感恩， 主也特别真的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更能够来爱你。